21章第34节。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然后我们再看启示录第3章第10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让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0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然后我们最后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5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都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都必先复活。所以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我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安慰。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要继续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的用恩典托住我们，给我们一颗受教的灵，一颗能听的耳朵。主啊，我们何等愿意你的话能够深深种在我们深处。但我们从这里离开，我们这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你的话浸透了我们，有你的话感动了我们，叫我们知道怎样能够起来跟随你。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能跟随。听我们的祷告，靠这个基督的圣灵。阿们。我们呢，刚才是从12章讲到14章，然后我们一直看到19章，特别讲到被提的事。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讲到被提，很明显的是和收割连在一起的。那么，既然神今天是把我们，就是跟主既然把我们这些有卖力生命的人种在这个世界，那么他所期待的当然是收割，是成熟。那么我们说过，这个收割，这个成熟，收割呢就表示麦子成熟了。所以被提呢，不是问是什么时候被提，问题就是如果他就熟透了，那么根据圣灵经的原则，他就是应当被提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已经讲的差不多了。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要做个很快的复习，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家对于圣经有一点认识，因为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读这个启示录。我们知道关于被提的事呢，在神的儿女中间有了一些的争执，尤其非常爱主的基督姊妹。那这些人他们绝对相信圣经是神所的默示的，他们绝对在福音阵容里面的是没有疑问，他们对神的话毫无疑问，他们相信预言，他们也相信圣经每一个字都是神所启示的，不是圣经光含有神的话，所以他们绝对不是所谓自由派的人。那么就是在这一班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很认真，觉得他们不随便的解释圣经，那么他们可以彼此不同意，但是他们对于将来，尤其是讲到圣徒的被提，那么他们很自然的就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详细说来应该有很多种，但是我们大概就把它分了三种，这是比较简单的，为了帮助弟兄姊妹。那有一般的弟兄姊妹呢，就是可以说是很不少数，很可以说相当多数的。因为今天我们知道，今天这个达拉神学院，美国达拉神学院，达拉斯神学院的影响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因着他们的影响呢，我们知道大部分可以说很多的基督徒是相信说，这个全教会在灾前一定要被提。那么我们说过，这个最早看见这个亮光的是达比，是最早最早。我们知道在以前，多在欧洲都是相信全教会一次被提，而且一定要经过灾难的。那么，但是呢，达比他独排众议，他认为说，在大灾难以前、灾前呢，全教会都要被提。那么，但是呢，也有一般弟兄姊妹爱主，他们读来读去，他们也很会读圣经，但是就是读不出来。他们认为是全教会呢，应该要经过大灾难，然后才被提。那么还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认为说，神的话不会错，如果弟兄们相信灾前被提，他们一定有圣经根据，相信全教会经过大灾难也有圣经根据，而他们都是近前的人，他们都等候主回来的人，所以不要忘记，因为被提和主的回来当然发生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些等候主回来的人，他们读主的话，他们渴慕主回来，所以呢，就是心愿心态来讲，他们如果不是等候主回来，像新派的人根本不相信主耶稣回来，何必多此一举呢？所以这些的困扰，或者这些的或者说这些大家不同的看法呢，就是在这些非常爱主也会读圣经的人中间。那么有的人就觉得，既然神的话不会错，你都抓住圣经里面的证据的话，那么现在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很可能两边都对，都抓住了一部分圣经，但如果你要把这两部分圣经把它和谐在一起，把它放在一起的话，那么那个答案是什么？那个答案就是说，这个得胜者在得胜者呢，可以说在灾期以前要被提，或者叫做分批被提。意思就是说，有一批呢是在得胜在灾难以前，有一批呢在灾难以后。那么从解经的角度来看呢，他们几乎是涵盖了两个前面两派圣经的所有他们的凭据，通通放在一起。那么但是呢，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因为这个灾前被提，就是我们认为啊，这个全教会被提那些圣经根据，其实呢是根据圣经里面几节很重要的福音的经节，都是关于救恩的。那么当然，你讲的救恩不能妥协，讲的救恩大家一定很认真，因为神的话尤其讲到我们的救恩。那因为这个跟救恩连得太近了，所以就变得非常认真了。如果你不照这个意思来说，就是你不接受这个救恩，或者你对救恩的看法不同，那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引起了很大很大的争执。那么尤其呢，在有的聚会的圈子里面，那么他们在一起擘饼纪念主的时候，那么如果你相信灾前被提的，你才能够在一同擘饼纪念主，如果你看法不一样，那对不起，你只能够坐在后面，或者他不接纳你，他一同聚会。所以这个可以说造成了教会不少的悲剧。所以今天呢，当我们来讲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讲这一段，因为这一段的的确是发生过的。那么既然我们大家都爱主，我们都希望说到底主是怎么说的。那么如果你仔细看这个讲的背题，这个持这个三种不同看法的人，每一个看法里面都有几个响当当的属灵的人物。比方说讲到灾前被提的时候，达比就是其中一个。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另外一个弟兄叫做凯勒弟兄，叫 William Kelly。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斯布珍非常佩服他，因为他是个圣经学者，所以他认为说，他说这个 William Kelly 啊，就是凯利弟兄啊，他的头脑有宇宙那么大，所以可见你看这个人很了不起。不过下面的话就不能听了，他说可惜被达比弄小了。那意思就是说他不喜欢达比。我们知道斯布珍的确不大喜欢弟兄会。我们知道说达比可以说是弟兄会，达比也好，穆迪也好，穆勒也好，他们都是弟兄会开始的弟兄们。那么所以呢，这个是达比。那么结果没有想到，很稀奇啊，这个达比是在英国，结果有几次呢，这个达比就到了美国去。 这个没有想到啊，这个大卫对于教会的看法大家是不接受的。但是呢，大卫对于这个末期的看法，特别讲到灾前备齐这个看法，到了美国就完全被接受了，这个非常的稀奇。像很有名的涛雷弟兄，他也是这么相信，穆迪也是这么相信的。那么还有呢，像斯科夫，这个在美国有个很有名的叫做斯科夫圣经 Scofield Bible。 那么斯科夫不要忘记啊，他是根本本来是改革宗的人，还是公理宗的人。那么当然对于教会也好，对有的看法他们不能够接受，但是很稀奇他们呢能够完全接受达比的看法。所以如果大家读所谓的斯科夫参考圣经，曾经一度是风靡全美国，几乎每一家爱主的人都有一本斯科夫圣经。那么你看那个斯科夫圣经的解释呢，其实就是达比的解释，就是所谓时代派的解释。所以后来呢，斯科夫有一个门徒叫做 Schaefer 弟兄。那么所以 Schaefer 后来跟另外一个弟兄，就是跟那个另外一个神学家圣经学者，就是Griffith Thomas， 结果他们就创办了达勒斯神学院。所以达勒斯神学院呢，不要忘记，基本上来说，就恩论来讲是没有疑问的，仍旧承接加尔文的。但是就做讲到将来，特别讲到未来的事、末日的事，那么我们知道他们是自成一个学派的。那么这个学派其实呢，就是得着是搭配他们的帮助。所以当然很清楚的。那么今天呢，如果你要找一本典型的话，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在达勒斯神学院一个响当当的教授，他的名字叫做华德福 Warford， 那么他呢写了一本启示录，那就是代表的很明显他的解释呢就是达比当初基本的解释，就是所谓灾前背题通通是这样解释的。好，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学派的。那另外一个学派呢，就是相信全教会都要经过大灾难的，那有穆勒弟兄。我们说过穆勒很会祷告啊，我们说过祷告好多神听了他祷告。那么还有呢是 A.J. Gordon， A.J. Gordon 是在 Boston 的一位弟兄。你知道 A.J. Pierce 是个长老会的人，他曾经告诉我们说，他认为说在今天在他那个时候能够仍旧找到使徒时代的教会只有两个，就是完全像圣经里的使徒时代教会。一个呢在 Bristol， 就是在布里斯托在英国，就是穆勒办孤儿院那个地方啊。还有一个呢就是 A.J. Gordon，那么就是在 Boston 地方，你叫 Gordon， 还有 Gordon College， 还有学校了什么等等。所以呢，这一般的像 Muller， 你们不能说他不爱主 ，Gordon 圣经他们都是响当当，讲到圣灵，尤其讲到圣灵，很少，我看很少有留的书像 Gordon 讲的那么好，那么清楚的。那么还有 A.B. Simpson 宣信弟兄，就宣道会的创始人，啊，那么还有呢 ，Dr. Erdman， 还有呢，其他的，还有呢，这个 B.W. Newton。B.W. Newton 就是当初弟兄会，就是因为他的看法跟 W 的看法不一样，后来他们分开的。所以这班弟兄们认为说，全教会应该要都要经过大灾难，然后才被提。那么然后呢，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他们认，就是他们要采取这两者的长处。他们认为说，圣经里面既然是都有，他们都提到圣经的根据，那么如果我们要持平的话，那么如果神的话不会错的话，神的话不可能写一边忘记另外一边，或者倾向一边，不会的。所以呢，他们觉得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得了一个结论，就是那么应该是分批被提，或者是圣者被提。那么在这些里面呢，最有名的一个就是 Hudson Taylor， 就是戴德森弟兄，你知道内地会的，给中国有很大帮助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不说过弟兄会里面有三个人，我们上一次讲过了，有三个人，一个最会读圣经的是 Darby， 一个最会祷告的是 Muller， 一个最会爱人的就是 Robert Chapman 七伯门弟兄。那么他呢也是读圣经很清楚的。那么还有呢，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人就是很会读预言的，叫做 Great Prophecy 大预言。那其实大家在中文呢对他不大认识，但是大家都读过，就是他呢告诉我们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这个叫间距论。那么这个 Pember 呢写了很多的书，非常帮助人，尤其讲到这个的确帮助很多的年轻人。那么他写了一套这个关于预言的书，那非常学，非常怎么讲，是非常这个非常有学术的，非常这个非常这个 可以说非常有根基的。那么这个叫 G.H. Pemba， 他呢也是相信这个得胜者被提。那么还有格怀德弟兄是 Govett 呢是一个他很特别，这个可以说有四不真说，他说在他的东西里面有金子，而且呢他是走在时代的前面100年。那么还有呢讲到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在富勒神学院，在纽约美国，在洛杉矶有一个富勒神学院，有一个教授叫做这个 Smith， Wilbur Smith。 那他怎么讲呢？他认为在他所读过所有的启示录里面，最好的一本，最能够完全根据圣经来解释圣经的，就是格怀德这个 Go Back 这一本。那么尼弟兄尼托森弟兄呢，他在上海曾经查过启示录，查完了以后呢，他有一个同工叫江守道，他因为刚好不在，所以回来以后就问他，他能问他，他的意思就是希望不光看了他的讲义，而希望把他拿去出版。那尼托森就告诉他，你不必了，你就买一本格怀德的书就可以，格怀德的书就可以了。那么格怀德的书，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这样一共有4本的而讲，非常厚的，非常4本。那么他呢，的确花了好多好多的功夫。那么他呢，的确是，是他的结论也是一样。那么然后呢，到了50年代的时候，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就是圣经读圣经界很有名人物，这个人很会读圣经。这个人平常大学没有读的，没有受过正规学校，神学院不要谈，其实一般的也没好好读过。就像坎伯摩根呢，实在说的，就教育来讲，他受的不多，但居然能变成解经之王。那么这位弟兄也是，这位弟兄起头好像有点像穆迪一样，做鞋匠啊，从那做这个做这种开做这种。在店里面呢，这种开做店员这样开始的，结果神抓住他，结果没有想到呢，他居然变成神大用的一个仆人。那么他呢，就叫做 G.H. Lang L.A.N.G. 那么这个人呢，根据刚才我所说的那个 Wilbur Smith 那个教授讲，他认为是50年代最会读圣经的人就是这个人，就是 G.H. Lang。那么他呢，也是。延续着这一条线，那么他觉得这个，他觉得，如果就做讲灾前、灾中、灾前或者灾后或者得胜的背题，他认为圣经里面很明显的证据应该是得胜者背题。好了，那么我们说他没有读太多的学务书啊，那应该就不会翻译什么，不会怎么样了。结果有一套神学巨著，那么这个神学著，这个神学家叫什么？叫 Eric Sauer。那么这个艾瑞·沙尔这个人，他写了一套的书，那一套的书呢，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叫学者圣经学者叫 F.F. Bruce， 他替他写了序，告诉大家说，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书啊就像百科全书一样，你读完了以后不要光读了，你读完以后呢，你觉得他所引的每一个圣经你都把它背过来，而且他甚至于他后面有一些纲要，那个纲要都可以做讲台的这个纲要的，所以。经过他推荐以后，那这本书实在是很了很不得很，他一共有好几本这一类的书。那么然后呢，这布道家就是格里汉，他就做见证说，他这么多年一直传福音，在他桌头上常常摆了一套书，就是 Eric Sauer 这套 Eric Sauer。那这一套书已经有中文把它翻出来了啊。我们叫罗哥哥叫做罗大夫。在纽约他真的就把这一套东西把它翻出来，所以大家的坊间就可以去查查看，从前有一本叫宾斯家的胜利，是最早是宣道出版的，但是现在呢，现在应该是什么提比利亚出版，好像是这样。所以这一套书呢是没有问题的，是一个神学的论著。那么大家应该好好仔细的时间把它画，那么连格里汉他常常放在他的桌头，有什么时候就去翻翻，因为要转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这个圣经里面一定讲很清楚。所以呢，讲到所谓圣经神学，那么很少有一套的书像这一套这个样子的。那么谁把它翻译出来的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么这个 G.H. Lang 朗格弟兄把它翻译出来。那么毫无疑问的，就 Eric Sauer 这位弟兄呢，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他应该也是相信有圣者背题的，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那在中国最少有两个人，我如果没有记错的，一个应该是贾玉明弟兄，还有一个是尼托森弟兄。 那么你去看他们对于启示录的解释，那么很明显也是相信圣者被提。当然话说回来，这里面有一点点不同了啊，比方说像贾玉明，他第一个在中国，可以说在教会历史上也难得一个，他认为说启示录17章18章那个巴比伦应该按照字面来解释的。那么等等我们回过头去看就清楚了。所以大家都知道说，既然呢这三方面都有专家，都有学者，而且都有爱主的人，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批评，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就下断案，不要说他是假先知，不要说他讲的是错的，不能这样。我们还是要和彼此相爱，可以讨论，大家看法可以不一样。还有呢，我们要谦卑，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下，你怎么知道，你如果告诉我你所看见的，也许这些我没有看见，如果我看见的真是圣经里面的话，我们一定要降服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容易在一起有交通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法不同，但是呢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应该告诉大家这个三个看法他们的证据在哪里，那么你们自己来判断，然后我们再把一些事实提供给弟兄们。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给每个人贴标签，你不要说讲的人是属于什么的，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到底我们今天主要回来，那么背题是关乎我们生命成熟的事，所以每个人都应该认真。所以不是跟从谁，你说这三班的人都是很爱主，你跟从谁呢？所以问题不在这里。但如果说他们如果第一班的人他们完完全全没有瑕疵的话，那么就没有所谓的圣者被提了，那应该是很绝对的了。所以就证明说一定是大家只看见了真理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大家谦卑，然后呢如果我们向主开启的话，也许我们能看见整个的全貌。所以我想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既然讲到被提，讲到这几章，所以我们稍微的给大家复习一下。那么首先我想我们要问这个灾前被提他们主要的论据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圣经，所以我念给大家听就可以了。那一个很重要的圣经节就是罗马书5章9节，他说现在我们既然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很清楚的这里告诉，那么这个灾前被提就认为说，那么大灾难是完完全全等于什么？神的愤怒。那如果这样完全相等的话，那当然那意思就是说就要借着他免去大灾难，但圣经没有说这样说，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推理的结果。如果根据圣经是这么说，而且如果你真的把大灾难能够等于神的愤怒的话，那么这就对了。所以这节圣经就是间接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既靠着他血称义，就要借着他免去大灾难。所以虽然圣经没有讲大灾难，所以这是他们的论据。还有呢，就是帖前1章9节到11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又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那同样的弟兄姊妹，你看你们这里讲到我们的主将降临，我这里比刚才那些圣经节要比较靠贴近题目一点，因为一面讲到降临，那么然后又讲到将来的愤怒，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应该只是将来大灾难来说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这个将来愤怒当然就是神的愤怒来说的，那么如果你把大灾难等于神的愤怒，那么就是说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大灾难的耶稣。所以很清楚，这就是这个灾前被提的人他们的证据凭据。还有一个呢，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所以可见呢，神既然不预定我们受刑法，那如果我们经过大灾难就表示我们受刑法。所以如果你认为说大灾难就等于受刑法，受刑法是说神的刑法，这不是指着魔鬼怒气来说，那么当然那么你就也就成立了。那么这个节就是他们就是灾前被提弟兄姊妹所看见的第二个理由，第一个理由。那么第二个理由呢，就是耶利米30章和但以理12章都讲到雅各家的灾难，是雅各遭难的时候，或者说讲到这个本国之民有大灾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 那么这个有国，这个当然是指的犹太人说，所以既然是雅各家的灾难，当然跟教会没有关系，所以教会当然全体被提，那个大灾难是留给犹太人的。但是问题就在这地方，如果真的就这两节圣经就没有问题了。但是问题就是偏偏呢，启示录第三章，我们已经读过，那里是怎么说？那里没有讲的雅各家的灾难，那是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所以可见不光限定雅各家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这个是，这个灾前背景的理由。那么还有两个理由，我很快的读一下，那就是，路加福音21章36节，我们刚才读过了，你们要时常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将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好，站立在人子面前当然是被提了，而且逃避这一切将来的事，当然是简，你若读上下文，当然指的大灾难来说的，所以这就表示说，逃避大灾难就表示说，那么好，灾难没有来以前，我们就已经站立在被提在神面前了。那么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就是如果你看上下文的话，这里是有条件的，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然后为什么要祈求呢？因为只有你们祈求的时候会得到一个能力，那个能力叫你们能够逃避这一切事。如果没有能力，你根本逃不能逃，你逃不动的。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是要被提没有错，那么是不是全教会都被提呢？如果这里有条件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只有符合这些条件的人能够被提到主的面前。那么现在是不是全教会都时时警醒呢？是不是全教会都常常祈求呢？不是的，很明显。所以呢，相信得胜者被提的弟兄姊妹就认为说，你看这是有条件的，所以不错，是被提，但是问题就是什么样的被提呢？一定得胜者才被提，所以那个原则还是对的。所以我们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算是这灾前背题全教背题的一个圣经根据。那还有一个圣经根据，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那问题就在这里了，这个弟兄会的弟兄们呢，他们特别觉得他们是腓拉铁非，而这个应许呢是给腓拉铁非，他们觉得他们才真正的教会。所以如果真正这样讲全教会被提的话，你在应用上他们不知不觉的会用在他们自己的团体身上，很自然的。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不是因为你是腓拉铁非你就可以了，因为腓拉铁非还有失败的，所以神还呼召得胜者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是怎么样的人被提呢？那是遵守我忍耐的道。那么是不是全体都遵守忍耐的道呢？不是，很明显是有条件。所以如果一个有条件的圣经你拿来做个无条件背题的一个根据的话，那么当然在这个力量来说当然就弱了许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尊重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所提出来，这是他们所提出来的圣经的根据。好，那么现在呢问题来了，那么到底有没有灾后背题的圣经根据呢？有，反而实在说来灾后背题啊倒是很明显的，非常明显的。那么一个就是帖后二章一节到三节，帖撒罗尼后章一节到三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主耶稣降临就是再来，我们到他那里就是背题，所以这两件事情就是下面所说主的日子。所以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烟雨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的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惧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那意思就是在那个日子来，那个日子就是当我们被提以前，那么怎么样呢？一定敌基督会出现。所以这什么意思？如果敌基督会出现的话，那当然教会要怎么样？要经过大灾难。好，那么这是凭据一，凭据二呢是这样，他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这个眨眼之间，号头末次吹响的时候。那么很明显呢，这个号头末次吹响，那第七个号是，当然是我们知道这个敌基督已经出现了，很清楚的。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们都要改变。 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教会一定要经过，因为第七号在最后面，最后吹的嘛，所以当然要经过大灾难。那么这个号会不会像那个这个会不会像主张全教会背题的人说那个号是罗马的号大号呢？不是的，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里讲说神的号，他的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还活着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的同在。好了，弟兄姊妹，现在你把这些圣经通通放在一起，对于这里面很明显背题的圣经节呢，分成两类，一类是没有条件的，一类是有条件的。有条件的是两个，一个在路加福音21章，一个在启示录第三章，很清楚的，就是说凡是警醒，就是那些你们要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将来的事。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还有呢，就是你们既遵守我忍耐的道，要背题。那么所以这个背题是有条件的，但是呢圣经也有没有被条件的背题。没有条件的背题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个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里所说的，还有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是第四章所说的。那么这里是讲到全体背题，讲到死的要复活，要一提一同被提到空中，是全教会被提。那而且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它是什么呢？它是没有条件，没有条件。所以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以后，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需要做个判断，就是每一个人自己都可以做判断。如果你相信全教会灾前被提，你可以继续相信。你若相信全教会灾后背题，你可以这样，但是你自己心里要有个定见啊，我们自己要有个定见。那如果你觉得圣经里面的这个教训应该是倾向这个得胜者背题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继续这样的相信。所以当我们把这些通通看过了以后呢，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当你读启示录，如果我们没有把圣经读错的话，那很明显的讲到收割有两次，一次呢是在灾前，没有疑问的，就是男孩子被提到宝座。那么还有一次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第十四章，当那个镰刀割下去的时候，那么那些经过大灾难的人要被提到宝座。那么还有呢，宝座。那么然后呢，我们根据十九章，我们就知道说，然后呢，那就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那些从死里复活的圣徒一同提到空中。所以呢，那个很明显是指着灾难快完的时候，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那么也就是第七号的时候。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我们已经看过这些证据，有各种很明看过证据，那么的确在这里有讲到灾前背题的，那个灾前背题的就是十二章第五节。那么经过大灾难以后有被提的，那么很明显十五章那里告诉我们。那么还有呢，同时就在那个同一个时候，我们知道全教会若是睡着了的也一同醒过来复活，然后提到空中，然后最后呢一直一同被提到宝座。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吗？这里面的图画，一面是你看灾前被提的，他们讲可以，他们看见的是十二章前面，那么到了那个灾后被提的，那么他们很明显就看到十四章最后面的情形。但如果你觉得神的话应该都是对的，不可能这一边或者漏到那一面的话，那么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那么应该是前面是灾前是得胜者被提，那么灾后也是得胜者被提，不过他们晚一点，晚期的记者，晚期得胜的。他们慢了一步，也是得胜者。他们经过了苦难，甚至为主寻道，最后呢，他们还是被提到天上去了。那么然后呢，所有睡着的人醒过来，也一同就被提到天上。所以被提呢，很清楚，在启示录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也就刚才我们的弟兄读圣经的时候所引的圣经，通通在那里。所以我想就把结论留给弟兄姊妹，你刚才我们所说的，你在启示录里面你都能看见那幅图。 都能看见那幅图画。啊，不过呢，我的重点不是，我的重点重在不是时间的问题，我重点重在质量的问题，就是说到底什么样人可以背起。因为启示录主要是呼召的圣者，在教会里面呼召的圣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明显给我们讲背起一定要讲到得胜者。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如果你讲得胜者，你相信得胜者背起的话，那么好，当然这里很清楚的，有灾前的，有灾后的。那么如果你真的只相信全教会在灾前背起也可以，因为原则还是得胜者的原则。因为那些坚持全教会背起的，我要问他们，他们所说的教会是什么教会？当然是真教会，当然是福音教会，没有问题的。那个包不包括那些根本不相信主耶稣从你玛利亚生，包括现在所谓这个 liberal 这一班的？当然不可能的，你很清楚的。那么很明显的，这个所谓的全教会不是也是得胜者的原则，所以很清楚，他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他们相信在21世纪他们仍旧相信同你主耶稣是从你玛利亚生的。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的，这一班人在一起蒙召出来会众，当然就是当这一班人他们读圣经讲到全教会被提的时候，他们心中的那个全教会岂不是也是个圣者吗？那么还有的就是说，这个如果是这个相信灾后被提的，那么好，一定要经过大灾难。那么你如果真的相信的话，你帮助年轻人怎么经过大灾难，怎么可以在额头上没有666，怎么样能够胜过一切？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啊，最后他们就是经过大灾难，然后最后能够背起，他们不是得胜者？当然得胜者，不要问他们吃了多少的苦啊，他们受了多少的逼迫啊，他们最后背起的。那当然包括从死里复活都是一样的。所以最后你看见，不管灾前或者得胜分配背起，或者全体要经过，整个的原则是什么？还是得胜者的，因为他们输透了，所以就收割了嘛。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想是很保险的。你万一你将来错到天上去的话，你只要追求得胜就好，明白吗？如果到了天上，哎，你发现说是得胜者背题，得胜者背题，那你就是得胜者了。如果你现在全教会背题，你已经在全教会里面了，你明白吗？如果你真的最后真的相信说这个说所有要经过大全体经过大灾难，那么也可以嘛。那但原则是什么？原则还是得胜者的背题。所以这一件事可以说是预言的灵，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为什么？因为在主回来前，主要得罪一般得胜者，然后呢，因着他们的得胜，结果仇敌被摔在地上，他们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因着自己见证的道，还有他们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而且他们查不出谎言来，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们有新歌可以唱，他们是人间出熟的果子。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这就是。这一般，这就是圣经里所提到的这一般的人。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这里得胜者的原则是很清楚的。不管你灾前灾后怎么样，这给我们看见说，神今天是把我们放在世界里面，目的什么？就是要我们成熟。那么熟到当然就收割。所以不管怎么样，巴不得我们能够是那个出熟的果子，被直接的被提到宝座，被直接的神面前摇一摇。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彼此勉励的。所以读启示录应该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有明天的。读启示录我们要看清楚了，这个七个意象里面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呢14章特别给我们看，神今天主耶稣是把我们这些麦粒撒在什么？撒在世界里面。那么目的什么？目的要他成熟，目的不是受苦，受苦是为了成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就是今天我们还没有到大灾难，我们平常就已经经过这些，天天太阳晒，哪一个时代哪一个世纪太阳不晒我们？但哪一个世纪你看都有得胜的基督徒。所以这什么呢？这个就是预言的灵，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因为预言的灵超过时间的，它是永远性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些时间性东西会分开我们。我们说哦，你灾前被提，或者灾后被提，或者得胜的被，我们好像分开了。但是不，如果就做我们同时就做那个被提的灵，就做这个背后的教训来说，我们是一致的。第一，我们都是等候主回来，在主回来以前，羔羊无论往哪里，我们都跟随。所以这什么？这是启示录给我们的讯息。启示录不是光叫我们害怕，叫我们看见七个印、七个碗，或者龙啊、兽啊什么，叫我们害怕，不是。 这给我们看，这个世界本来就这样，五力八怪，各种各样都有，常常叫我们心惊胆战。但是感谢主，我们是蒙保守的一般的人，不管怎么样的艰难，八八水灾也好， Katrina 美国的 Katrina 飓风也好，这个南亚的海啸也好，猪流感也好，这个鸡流感也好，不管什么样的灾难，包括金融海啸也好，弟兄姊妹，你回过头去看，为什么神许可这件事临到，有他的美意。主明明说，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我们被圣经常常掰翻过来，你看，我们都是先在世界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不，这不是的，是在我里面，我们先在主里面有平安。你基督逃到基督的里面，基督既然做了我们的避难所，所以今天主可以把我们放在世界里面。他信任我们，他就信任我们，就像信任约伯一样，他知道约伯怎么样都不会离弃他。所以你看约伯痛苦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这个他的妻子说，你算了吧，你跟神说再见算了吧。弟兄们，他敢不敢？他根本怎么样再痛苦，他不肯咒诅神，他不肯。那怎么办？你不能咒神，痛苦到一个地步，因为只有咒诅才能够解脱，才能叫你痛苦有点解脱。所以约伯咒诅自己的生日，你看见吗？他怎么样他也不肯定背叛神，怎么样他也不肯，他也不肯。所以他知道，他虽然杀我，但是要变成荆棘。所以最后你看见说，约伯是从完全到完全，约伯已经完全了，神叫他更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约伯的苦难就是一个典型，就是给我们看见，所有今天遵行神旨意的人，我们都要经过许多的艰难。所以这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是将来发生的空前绝后的灾难，而里面有一部分我们叫是撒旦的怒气。那么好了，今天虽然没有到，也许我们在这以前就被主，也许在主里面睡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启示录的教训对我们来讲是今天的，这叫做预言的灵是为耶稣基督所见证。好，我想讲到这里我们应该差不多了。那么然后呢，现在我们如果按照时间的次序的话，按照时间的次序我稍微点一下就可以了。那么等到这个我们的主降在云中的时候，然后呢，很明显17节到20节呢，这个就是哈梅基督人战争，这个就是等到你读到第六个晚的时候很清楚的，那就是哈梅基督人大战争的情形。那么那里面特别讲到血流成河，因为神在那压酒榨，现在神用压葡萄的这件事来形容，来给我们看见那个整个这个什么整个。将来这个哈米基顿那个时候的情形，那么血流成河呢，高到马的脚踝，就是那个河呢到了马的脚踝，远什么远600里。为什么是600里呢？因为是哈米基多的战争，那个从米基多开始，米基多是个城嘛，然后一直到波斯拉，波斯拉就是一直不是敌基督追赶他们，然后基督在追赶他们，所以后来就真的这里的哈米基顿战争，所以一直到波斯拉。那么中间刚好多远呢？就是这里所说的600里，就是很清楚的。所以大家很清楚，就是说，等在那个时候呢，应该是第六个晚的时候。但在这个第六个晚以前，应该什么？因为晚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大怒，代表神的烈怒，代表羔羊的愤怒。而根据罗马书，神的愤怒是倒在不敬不虔的身上，倒在敌基督的身上和跟随他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了耶稣基督救赎，神的烈怒不可能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很明显的，在这个第六晚，这个代表六晚嘛，在到下晚的时候，教会已经不在了，你看见没？已经被提了，大体已经被提了，因为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然后第15章一刚开始，我们就看见出埃及这些人呢，从世界里面经过大灾难，从世界里面那个整个世界上烤炉，就好像当初以色列整个的这个埃及是烤炉一样，他们从里面过来了，结果他们就到了什么？到了伯利海。所以这些人呢，他们的确是被提，所以就像那个相信全教会经过大灾难被提一样，他们所说的圣经讲他们果然是被提。但是你看见圣经里面两面都有啊，稀奇不稀奇？好了，所以呢，既然以色列人唱摩西的歌，所以圣经说他们唱什么？他们唱羔羊的歌。那么好了，那么下面呢，这个讲到这里的时候，那么当然主要是七个意象就讲完了，其实前面七个意象讲完了。 讲完了以后呢，那么接下去当你要知道第七个意象的时候，那就是下面所给我们看的七个灾了。那严格说来啊，这个第七个印包括第七个号包括七个灾，包括一系列的事情。那七个灾也代表七个碗，那是很清楚的。但是呢，中间就插了这么一段，这么一段很重要。这么一段第一替我们灾期下了定义，空前绝难，空前绝后那个灾难怎么回事？你怎么跟他想？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苦难？很清楚，啊，是第一。第二呢，对于基督就开始描写的清楚了，就开始描写清楚。然后特别是到了这一段才讲被提的事，看见吗？那意思就是说，当你经过大灾难的时候，那么你要不要逃？你要逃。我们说过，只有两个路，两条路，一条逃到旷野，还有一条呢，就逃到宝座。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今天养成习惯，我们每次不管怎么样的苦难，都是逃到他的脚前，逃到他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同样的原则，圣灵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有一批的人，就是得胜者，他弟兄胜过他，他们也不也这个胜过是因为羔羊的血，结果他们就被提到这个宝座去了。好，所以我想这一段呢，我想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所以现在呢，下面就开始这个都解释清楚了。所以在七个意象里面给我们看见说，哦，这些苦呢有个原因，就是主耶稣在所说七个比喻的第二个比喻，他把我们的麦子撒在田里面，那么为目的什么目的？为了成熟。后来为什么要收割呢？因为已经熟透了，神的话讲得很清楚。所以今天主在我们主叫我们做得胜者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在基督生命能够长大成人，能够成熟，不再做小孩，不再做婴孩。那么这个就是很清楚的，就是预言的灵怎样是为耶稣来做见证的。那么好了，等到我们真的要看第七个号，第七个号或者第七个意象的时候，如果你把解释拿掉的话，就是第七个号下面接的就是七个碗。但是呢，如果你就做我们时间的次序来说的话，中间就插了一段意象，那这意象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安慰。因为如果一个人经过苦难，那个苦难如果没有解释是很痛苦的。如果哪一天圣灵对你解释了，你就得到安慰了。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甘妇人是受苦有名的，她受丈夫的苦，受婆婆的苦，但是最叫她不能忍受就是连佣人都要欺负她，她过不去了。但有一天圣灵对她说话，说这个佣人是神特别安排给他的，他从主那里接过来，他明白了圣灵的解释，他得到安慰，他做了得胜者。所以后来呢，连他的婆婆都觉得这个媳妇是难得的媳妇，后来连这个佣人都要向他认罪。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在这里给我们看，如果有解释，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有这些苦。所以这一段呢是圣灵很重要的解释，或者说这一段如果你要读预言的灵的话，那么12、13、14很明显的还给我们看见那个解释在哪里。那现在呢就可以开始那个祸了，那就是等到第七个号的时候，那么现在你看，现在我们看第16章，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那现在记得啊，这个天使不光吹号啊，而且天使就是把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天上地上，因为神的愤怒的确要倒在那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个清楚。所以六个碗，第七个号，这个末字号角吹响的时候，意思就是神的大怒来到了。神的大怒来到，没有一个神的儿女只要经过神的大怒，这个是没有错的，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吗？不管灾前灾后被提也好，东东是一定在什么，在那个碗以前，就是末次号响吹响。所以现在大家懂得为什么末次号响吹响，为什么神的号吹响，什么道理？很清楚的。为什么那时候都要被提？因为没有一个人还能够在神的震怒底下，不可能。是所有在神震怒底下的都什么？都是不虔不义。那讲到神的大怒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这是神的大怒，但同样呢，同时呢也是羔羊的愤怒。那么我们一定要记得，羔羊是不发怒的，羔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为我们流血，充满了爱，所以羔羊是代表无限的爱，但是羔羊的愤怒是代表无限的哀。为什么？等到羔羊愤怒了，你知道问题是太严重太严重，羔羊不愤怒的， 我不是说过我们家里的事吗？我一共有三个孩子，如果你问我，我做过民，在我们家做过民调的话，你们这个三个孩子到底是他们是怕爸爸呢，还是怕妈妈？他们一定说他们我们怕妈妈，因为爸爸常常生气，所以他们看了就习以为常。妈妈不是，妈妈的都是慈爱，难得生气。但等到妈妈生气了，妈妈发抖了，那个愤怒叫他们发抖的，他们自己做见证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知道说，讲到碗的时候不要忘记了，第一你要记得碗是有边的，不是没有边的。虽然是代表神的愤怒，但是碗还是有边的，你明白吗？海浪虽然汹涌，神还是用海沙来做他的界限。一面是神的愤怒没有错，是倒在那个不前不义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你想啊，主要倒在谁的身上？倒在敌基督，跟随敌基督的身上。跟有一半人跟随他稀奇不稀奇？那么敌基督呢，我们说过保罗说他是大罪人，是沉沦之子。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历世历代你要讲一个罪人，你要说这个人是真正的罪人，你是不折不扣的罪人。我们普通说啊，某某人犯了这个罪，某某人听说某某犯了个罪，我们也听说什么罪叫人家破，什么罪叫人人亡，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都听说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还没有看见一个人道道的地把所有亚当到现在到末世所有各种各样的通通集中在他一生，这个人叫他大罪人。我常常说过，基督是什么？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什么意思？在他没有来以前，你不知道什么叫道，道很抽象，所以爱就成了肉身，温柔就成了肉身，谦卑就成了肉身。所以现在当主耶稣走在地上的，你知道什么叫谦卑，什么叫温柔，什么叫忍耐，什么叫道，我们懂了。弟兄姊妹，我们永远不懂什么叫罪。今天在电视上看这个看那个，哦，惨不忍睹，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怎么有人可以杀父亲？怎么人可以杀儿女？这样杀太残忍了，怎么可能？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可能犯罪犯到这个地步？不可能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所看见都不是，你所看见都是小儿科，你没有办法称这些人叫做大罪人，不可能，都根本差太远太远。但是将来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历世历代所有人的罪都归在他，都在他身上。你看见他，你知道所有的邪恶，所有你不能形容的历世历代你根本见不能羞耻的罪通通在他身上。这个叫什么？叫做敌基督。所以圣经用什么来形容？用兽来形容。你看见了，这个人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已经不再是人了，他现在整个的表现像一只兽一样的表现。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现在呢，神的审判要来到。神的审判，当神审判敌基督的时候，不要忘记，神就审判了整个的人类。请记得，讲到神的愤怒一直积蓄，从亚当一直到最后，你要说人世人所有的罪集中在谁的身上？在敌基督的身上。敌基督没有来以前，你只听说什么叫做罪，你不知道什么叫罪。等到敌基督来了以后，罪成了肉身，什么样的罪都成了肉身，你可以在他身上看得见。你说哦，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你所说不可思议的事，那个时候就来到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神举起他愤怒的杖，借着七个碗，借着天使，就一个一个亲自把碗倒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个七个碗的时候，你看见什么？看见羔羊的愤怒。羔羊是不发怒的，但是弟兄姊妹，一面羔羊的愤怒，一面代表羔羊无限的爱。就是你爱，所以他愤怒，因为他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他愤怒，你看见吗？他们不肯悔改，他愤怒。所以这是一面是无限的爱，另一面也是无限的。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七个碗倒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就代表神所有的愤怒。但是请记得，这个是发生在人类历史最后的，但是不要忘记，同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哪里？发生在十字架那一天。当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把人类从亚当一直到最后人类所有人的罪通通怎么样归在他，他站在我们的位置，归在他身上。所以神的儿女，神的儿子看见所有，神自己看见所有的罪归在他儿子身上的时候，神公义的怒杖，那个杖就落在他儿子的身上。他为我们真的受了审判， 他真的本来是我们该受刑罚，他为我们受了刑罚，他为我们经过了地狱的痛苦。他说我可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你看见说当那个杖落在上面，磐石就裂开了，这代表什么？代表一个何等大的震动。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以为说这个愤怒是一直等到人类最后才给我们看的七个碗，但其实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已经把所有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愤怒这样落在他身上的时候，你看见吗？你因着你和我的缘故，为了你和我的缘故，羔羊为我们流血，羔羊为我们受审判，叫我们不再受审判，叫我们不再死，叫我们不再渴。弟兄姊妹，这不是羔羊的爱是什么？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我们才蒙恩才得救，这就是。所以你记得吗？我们所以不要经过这个，为什么？我们已经经过了。你说我们怎么经过的？羔羊替我们经过，他我们该受审判，我们该下地狱，该下火湖的，结果主在十字架上就站在你和我的位置上。所以我们的主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逼迫我？为什么你为什么离弃我？所有得罪神的人，最后被隔绝的都要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希特勒要这么说，史达林要这么说，所有犯罪人都应该这么说。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就为着我们这些罪人站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所有七个碗里面的愤怒怒气，那一次好像都落在主的身上。结果呢，你看见吗？那个地最后大震动，然后呢，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而且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永久的磐石我们裂开了，从他肋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弟兄姊妹，这个不就是末日的情形吗？到了六个碗，最后一个碗，最第六个碗是人类最后的一次人祸，哈梅基顿战争。到了第七个碗是人类最后一次的天灾。当神愤怒的杖落在身上的时候，弟兄姊妹，有一个全球性的地震，大地震，耶路撒冷分成两块，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而且把它从今天的离开波斯湾还好远的地方，把它举起来抛在波斯湾身上，海里面。你知道这个地球的板块移动不知道有多大。今天科学家们在估计，如果地震的度数是 10.5 的话，他们说到底会有什么情形发生？就如果发生在美国的话，整个美国西岸的海岸线统统不见了。那如果是 10.5 的话，但是弟兄姊妹，根据圣经，等到神的愤怒临到在地上的时候，海岛不见了。慢慢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就从果然像圣经里面所说，一个海岛忽然就不见了。巴比伦倾倒了，为什么？弟兄姊妹，而且不止如此，耶路撒冷裂成三块以后，你如果读撒加利亚书的话，主耶稣脚踩在上面，然后后来在耶路撒冷发生一个泉源，那个泉源呢就流出来，一部分往地中海，一部分往死海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将来这个发生的事。但主耶稣为着爱你，为着爱我，为着完成他的救恩，在2000年前他已经为我们经过，我们都经过了，是在基督里面经过的，所以我们这些人不需要经过完的愤怒，明白吗？这个叫做预言的灵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普通我们都七个碗，哦，是个灾难，那个灾难临不得，临不到我们，不是临到，临不到你们，你所以没有临到我们，因为你有一位救主在2000年前为你经过了这些，通通为我们经过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所听见的福音。所以现在请记得，因为这个缘故，最后最后地大震动，然后水就从耶路撒冷就流出来。耶路撒冷从来没有水的，从来没有河的。耶路撒冷所以守不住，就是因为它没有水嘛，很容易一下就沦陷了。但是感谢主，现在你看见吗？有水流出来了。主耶稣也是一样，他经过了大的震撼，他呼天唤地，结果最后呢，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为我们受了审判。那是什么？那是羔羊无限的爱。但是请记得，等到真的羔羊的愤怒临到那些人不前不进的人身上的时候，他们不是没有听见过福音，他们不是没有接受过听见过爱的呼声，爱在那呼召，爱在那向他们招手。羔羊是怎么样都不肯发怒，他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罪人的话，他也愿意为这个罪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明白这些 这要明白这些号，明白这些碗，请大家记得，那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主在十字架上都已经为我们完成。所以在这个七个号里面，前面的四个号也是身外，也是环境的。而且如果你仔细跟四个号对比的话，一对一，可以一个对一个。你看第一个号呢，你看你就把碗就倒在地上，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受印记身上，拜偶受像的人身上，所以你看这是地上。然后第二个呢是倒在海里面，海都变成血了，现在不是三分之一变成血，现在全部都是血。神从来不玩恐怖游戏，神从来不做这件事，只有撒旦的怒气才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现在不是。现在等到神的愤怒来到了，因为神的爱是完全，当你拒绝神完全的爱的时候，那现在最后呢，你看见所有的罪神不能不审判，神是公义的神，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是一碗一碗的，不是三分之一没有，是全部的，很清楚，这个是神的审判，没有疑问的。所以整个海就变成血。然后第三呢是江河受了涂炭，然后到了第四个的时候，太阳系，圣经告诉我们说，把碗就倒在芋头上，叫芋头能用火来烤人。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个根据科学家告诉我们，如果太阳可以用火来烤人的话，就表示太阳已经靠近地球很近很近。如果今天主耶稣不回来干预这个宇宙的话，如果让这个宇宙自然发展，科学家告诉你说，没有多久以后，这个太阳会越来越靠近地球，会越来越靠近地球。现在呢，每个小时是每一天是24小时，到了一个时候靠得很近的时候是什么？是48小时。所以弟兄姊妹，牙齿痛的时候，你巴不得天亮的，你巴不得早一点天亮。但是呢，现在问题不是12小时的夜晚，现在是24小时的夜晚。所以用火烤人，人被大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的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于神。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前面四个，跟四个号是遥遥相对的。四个号是撒旦的怒气，魔鬼的怒气。你不能，这个大灾难就那一部分，那个、不能说是不是指着神的愤怒来说的。所以等到你读到四个碗，前面四个碗的时候，你看都是全部全部全部，地全部遭在涂炭，海全部这个受伤害，这重这个江河全部受污染。那么太阳呢，太阳系到了一种情形的，太阳就逼近人，就给烤人。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说，这就是四个碗，然后接下面的是三个。那么第六个就是要把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那么大体来说，这个碗是倒在罗马。我们如果你要读17章的话，你要这个刚好做到倒在罗马7章7:3之城。所以意思就是这个碗里面呢，神要对付两个城，倒在两个城上，一个是罗马城，还有一个呢就是巴比伦城。那么好了，结果第六碗你就来到了这个。就来到了什么？就来到了这个第六个碗。那么这个不要忘记，这个第六个碗呢是跟第六个号是相对应的。这个第六个号告诉我们，有2万万的马兵往幼发拉底河进军。那么到了第六个碗的时候呢，他已经到了幼发拉底河了。到了幼发拉底河呢，结果呢河水就干了。为什么河水就干了？我们不是说过吗？敌基督也好，龙也好，假先知也好，都是冒充的。为什么要讲冒充？为什么讲幼发拉底河呢？很简单，因为根据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将来这个弥赛亚国，这个以色列人所应许那块地从哪里到哪里？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你明白吗？所以现在你知道，如果你到以色列去，你一定要经过约旦河，因为今天以色列的这个版图是以约旦河为界的。所以你过了约旦河，你就进到什么？就进到神应许美地了。这是今天来说的。但是就是神当初预言预告说，以色列人将来有一块地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么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所罗门的时候，果然全盛时期果然实现了。所以这什么意思？ 这就告诉我们说，等到这些敌基督们，等到这些东方的王，这里很明显看着东方的诸王，你看见吗？还有就是这些两万万马兵现在不是进军了吗？你记得吗？两万马兵在他的途中啊，就杀了人类三分之一，现在呢继续向以色列进军，现在不过还没有到约法拉底，就是从东边过来的。然后呢，诶，结果很稀奇，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就一个神迹，脚一踩下去就干掉了，然后这个水呢，一边在这一道亚当城，另一边就到死海那边，这神迹不是吗？所以以色列就进到哪？就进到迦南地。但是不要忘记，等到将来弥赛亚国，你真的过了约法拉底河，你就到了神预定给亚伯拉罕后裔的迦南美地，已经进来了。所以他们同样是冒充的。当初怎么冒充？当初怎么以色列人过了河就到了边境，就到了他们的迦南地？他们现在做同样的事，所以你看假冒的事情就来了，所以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来说的。那不要忘记啊，这个跟神迹有关系的。然后呢，下面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所以你看这个三个污秽的灵，不光是污秽的灵，也是胡闹的灵，因为是青蛙的灵嘛，青蛙是胡闹的，所以呢不只是污秽的灵，也是胡闹的灵。那么这个灵，这给我们看三个都是灵，你看见吗？都是灵界，一个是龙撒旦，一个兽是第二只兽，假先知是第三个嘛，从他们的口中出来。那么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然后呢，所以16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基多顿。所以这是人类最后的一次人祸，只做千禧年以前最后一次人祸。那么这一次的人祸呢，哈米基多顿，最后我们知道他们的最后的主战场是在哈米基多顿。哈米基多顿这个战场，根据拿破仑他看过，他认为是全世界最好的战场之一。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是很大的，是他们是这个大的平原，叫耶斯利平原。在左边有一个要塞叫做米基多，右边有一个要这个东边有一个要塞叫博山。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哈米基顿。结果你想想看呢，两万万的马兵，最少两万马兵要散布在那个平原，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像蝗虫一样。你如果记不记得，如果你读这个士师记的话，你记得基甸的故事吗？基甸的故事，等到敌人来的时候，是骆驼骑着骆驼从东边来，他们真的像游牧民族一样啊，锅碗瓢盆带着全家都来了。所以圣经告诉他们，像骆驼一样，根本数蝗虫一样，数也数不过来。不要忘记，那个战场就是哈米基顿战。哈米基顿是个古战场，所以当时有东方的人来侵略他们，就预告说将来有东方的王，他们要两万万马兵要到这个哈米基多顿。然后弟兄姊妹，你想想，当他们在那扎营的时候，根本简直就像什么，就像蝗虫一样。所以旧约的神迹跟新约的神迹根本是遥遥相对的，好像有的事情是旧约事情发生过了，其实是遥指将来所要发生的这些事情。好了，那么大概我们如果从今天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两万万马兵当然从东方来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两万万马兵？那么问题在这里，就是根据现在我们整个的趋势，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除了美国之外，就是我们在经济，就是整个经济的这个体系来说的话，那么最大的一个这个经济共同体就是欧盟。那欧盟目的就是要跟什么？就是要跟美国抗衡的。但是慢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天尤其在台湾，我们的感觉非常敏锐的原因在这里很清楚，就是说你会发现说，在30年40年前还不是这个局面，慢慢的你就发现那个局面发生，慢慢你我们还你还还还这个你这个啊，你还记得那时候台湾在虽然是个很他们有所谓的四小龙啊，四小国，那的确非常非常耀眼，无论经济各方面来都是非常耀眼非常耀眼的。但是慢慢的，你有没有发觉到，特别在东南亚，有一个大的觉醒， 那个觉醒特别是什么，特别不是东国有，就不是有东南亚十邪嘛，十个国家，然后加上中国，加上韩国，加上日本，那慢慢慢慢他们在一起开会，而且现在有一个酝酿，酝酿就是希望能在东南亚能够组织一个自由贸易国家，意思就是说等于是个经济的共同体。那不要忘记，如果这个经济共同体真的产生，真的最后完成的话，那是人类一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经济共同体，这里面包括多少人？包括200,000,000人。所以如果是200,000,000人，弟兄姊妹，将来请大家记得，如果有20,000,000马兵从这一带出来，应该不是很稀奇的。现在从大连一直到这个优法拉底附近已经有一条铁路了，所以你不必担心说到底怎么运这么多的兵，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哪里呢？现在有，我读了一本书叫做什么呢？India， China 是指的中国， India 是指的印度。大家有没有知道，今天在美国读电脑的人最大的一个威胁就是印度人的威胁，因为印度人是非常认真，他们还有问题在这里，因为印度人讲英文的嘛，所以他们如果在印度工作的话，那你在美国睡觉的话白天在工作，所以美国公司大欢喜。为什么呢？他如果不要同样的一个人，用美国人太贵了，用印度人便宜多了。那么尤其在我睡觉的他在工作，是再好不过了嘛。你看，而且那个很便宜，不需要很多嘛。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现在你看见吗？这个真正会电脑很行的人，通通跑到印度人手里。所以你在美国，你这在美国是很大家都知道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如果你真的注意印度的发展，印度也是人口人很多很多的。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个局面，什么不光是中国独大，不是的，而且中国跟印度如果合起来的话，你看印度在科技上，你看他那已经参加了核子俱乐部等等等等，从各个方面讲，虽然他穷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看看在50年前我们看不见这些，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眼里，你在电视上你看的，有的时候在这个地区当他们这个当他们彰显他们的武力各方面的时候，你看你我都知道很清楚很清楚，而且你就有人还在那数过去有几个世界曾经有过哪些大的帝国，那么现在到了21世纪应该什么样的局面。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懂得圣经里面的预言，我想非常非常的清楚，将来等到主回来以前，有三个大的军事联盟，一个是从北方来的，就是以西结书告诉我们，从北方黑海的附近，还有一个就是敌基督从西边过来，那就是像欧盟今天那个范围，敌基督将来然后这个有个军事联盟，还有呢就是东方的联盟，东方联盟是两个，一个是回教联盟，是诗篇83篇所预言的，还有一个就是非回教联盟，那就是包括今天在东南亚人口最多最多这个地方那些国家，到底包括谁？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现在只是大的趋势。如果你读约珥书的话，你看他们像蝗虫一样，哎，很稀奇的，刚好有北边来的，有东边来的，也有西边来的，就是没有南边来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将来等到哈米吉顿战争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这个万国的联军可以从三方面来过来包抄的。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以色列人他们打开他们的电视的话，他们知道说他们大灾难来到，没有问题，他们从来没有碰过，今天他们已经在联合国里没有朋友，但等到有一天看见万国联军向以色列进军的时候，而他们有一部分如果根据这个创世纪14章的预言的话，那里很清楚的。那14章给我们看见东方那个四王是从东方来的，从优法拉底河那边过来的，所以很明显是指，而且最后他们来的时候沿着这个什么沿着王的大道南下，然后到了死海，回过头来就到了什么，就到了这个死海的这个西岸。在死海的西岸呢，其实你往上爬就可以一直到希伯伦，可以到耶路撒冷的。所以我们相信说，将来这东方的诸王经过了优法拉底河以后，他们主要的战场是在哈米吉顿这边，但是他们有一个分战场，很重要分战场，因为真正要对付真正要做的是耶路撒冷，所以撒加利亚就讲耶路撒冷到底怎么围困，所以他们很可能就是沿着约旦河外的山脉一路下来，然后呢到了红海以后再左转，然后到了死海， 到了死海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已经靠近约沙法谷了，那么那个时候已经靠近耶路撒冷很近了。所以你想想看，在那个时候，当耶路撒冷在围困的时候，忽然间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位主居然来拯救他们。结果裂地裂，因为主脚踩在上面，所以这个橄榄山就分开了。现在你可以看见那个痕迹啊，他们本来他们要盖什么，他们本来要盖一个大旅馆的，后来他们不敢盖，因为他们觉得那里有一段很脆弱，那个脆弱的地方刚好如果主的脚踩在那里的话，刚好是南北挪移的，那么然后呢中间就造成个峡谷，那么你知道说所有被困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就可以从那里逃走，那么一直逃到旷野，往着 Petra 这个方向走，然后敌基督追，那么我们的基督脚已经踩在橄榄上，也追赶，一直追赶到以赛亚63章所说的，追赶到波斯拉，然后胜过了敌基督。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要明白这个哈密顿战争，除了刚才我所说之外，你还要读约珥书，还要读撒加利亚书，我想里面有很多的细节不是我们要谈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到了第七个晚，这个是人祸最后的了。那最后呢乃是天灾，那天灾这里很清楚的，第18节，又有闪，就是16章啊，又有闪电雷轰大地震，自从有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明白吗？就是全球性的地震是超过 10.5 的，没有疑问的。那大城列为三段，指耶路撒冷说列为三段，连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了，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众山也不见了。松门大坝那个时候不是光移动36公尺，很可能就不见了。我不知道台湾在是哪里。然后呢，众山也不见了，众山也不见了，你看见吗？这个921地震的时候，有很多有一般有一次弟兄们他们开车开着，看见前面明明这个裂开的，而且这个山真的从这里挪到那个山，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这个要发生的。所以呢，又有大梅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约中一他连者，这就是第七个碗。所以到了第七个碗的时候，你看见吗？巴比伦就倾倒了。那么为什么要提巴比伦倾倒了？所以下面就用17章和18章来描写巴比伦是怎么倾倒的。虽然已经讲到巴比伦了，但是好像没有讲完，没有讲清楚。所以下面呢，一定要告诉我们到底巴比伦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我们下面才是第17章和18章。我想我们今天晚回来以后，我们要回到这个17章跟18章。所以那么在讲以前，可能我们刚开始的会给大家去看一点的地图，看一点的图片，那么也许能够帮助我们一点。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6个印就完全完了。那么严格说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巴比伦倾倒了以后，那么全教会都被提了，所以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啊。那么很清楚的，那么我们的人类就到了那个末了，那我们的主大概就在大地震那个时候，他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然后橄榄山就分开了，所以这个是那个时候要发生的事。我想我们现在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低头一个祷告。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一面需要你帮助我们温习，一面也需要你帮助我们解释。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愚昧的人，我们常常领会不过来，所以我们需要你的恩典。但是这一次我们不只听见你的话，我们也学习依靠你的话，我们要有这样的休息，请你与我们同在，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